时间，请你打开手中的圣经或手机上的 App， 翻到希伯来书12章5到13节。好，我们一起，请。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儿子不该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父？你们是当顺服他的身吗？生生的父都是怎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亲近过的人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顶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妻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好，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张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天父的爱与管教》。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猪年蒙福。怎么你们笑啥？笑的声音还不够大，是不是猪年？是吗？哈，就不问谁是属猪的了哈，否则年龄暴露了就。反正我是属狗的，开玩笑。我们这个不知不觉这个大年就过去了嘛哈。然后今天是正月初几啊？初六哈呀，国内可能快到初七了，应该是。其实一天天的过。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被称为年轻人。年轻人，逐渐你会发现，我们就不再年轻。在这里边，我们有没有长大成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坚定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能够跪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上帝是谁。一个敢于为了信仰去面对这种生死的一个人，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当然，如果说有些人说我的信仰就是金钱，就是所谓的谈判，其实是没有信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妥协。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的话，都会谈到说这个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扎根基督，然后勇敢布道。我们之所以敢出去，就是因为你有 something。 你只因为你敢出去，就是因为 you are somebody， 你是什么一个人。否则的话，我们出去看一看周围的人，哇，比我们成功的有，比我们失败的也有，我们是谁？你怎么可能在那个里边你去发光呢？因此我们第一次讲到的话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主的祭司，后边什么？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平常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但在属灵里边是很特别的。不但在属灵里边，这个属灵，今天我们现在上主日学讲到这个约，约的内容是律法。你这个身份里边是那个内容是带出来的，其中一个的里边的一个成分就是你内心非常的坚定，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因此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强大。为什么你很强大？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是谁。因此这个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的身份。后边我们第二次的话就谈到说，我们有这个身份的话，其实是蒙了极大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是因为耶稣是让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复活的大能，跟他一同在天上做王掌权，一同的复活。 这个也是你我不能去用金钱现在你看得到的地位去衡量的，但是是真实的。如果你心里边真的笃定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依然可以出去是勇敢而且坦然。那么第三次的话是博文讲到的话是我们这个虽然出了埃及在旷野流浪，原因有些警讯，我们那个老我就是放不下来，到你和到今天你和我同样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罪的确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这是一个神学上属灵上的真实，但是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的罪性罪行是要在成圣过程当中靠着耶稣的那个复活的大能圣的大能一天一天点点滴滴当中去体现出来我们不一样的生命。但是那个老我的生命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把我们那个罪性完全被打败，到因此你和我的生活的一个世界里边是 already not yet， 神的国降临到你我的里边，有神的国但是没有完全，我们还依然老我。今天外边下雪，哎呀外边下雪就不来了吧，胜利与情欲相中，情欲经常得胜，这就是也是事实。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里边去能够去这个警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靠着这一个胜利的大能去一点一滴的去活出来。因此我们的信仰其实很真实，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做事情你的一个言谈一个举止都是代表着信仰，都是就是在做事情当中一块砖一块瓦的把那个灵宫建造起来，绝对不是我们整天空想。我们灵修很重要，但是做那个事情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神的心意说礼拜天我就分别这段时间为圣，不过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就啥也别想了，不要计算了，我再怎么聪明都可以，我精于计算，然后呢哎呀就会软弱。当你精于计算的时候，你再精于计算你也计算不过那狡猾的蛇魔鬼，他比你狡猾多了，你只要一妥协嗖就下去了。有些时候就站得很稳， just do it， 出去穿上鞋穿上衣服打开车门 go， just do it， 你来了你不会后悔。因此我们的信仰是一点一滴做出来的行出来的。因此这个我们就是说看到这样的一个外边下雪，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身份。那么上一次的话，上一次 我这个讲的内容是什么？我在自讨没趣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说耶稣他来了颁布了天国的律法，说其实诸位我告诉你，你现在处于 already not yet 的一个状态当里边你会发现这是看得见的一些财宝，那个一个看不见的天上的财宝，你要选哪一个？然后他说你只能选一个。然后呢那我选了天上的财宝我吃喝怎么办？神说我会来解决。这是我们去体验我们的信心，什么时候我们得真自由，你不会被任何东西捆绑住，你得自由。我也就是说负责任跟大家讲，当你得了自由之后，你绝对不是说我就从此过上了贫穷的生活。我反复在看，我并不是说这样我们就是说去为了我们又成了我们一个偶像，说我们信主就为了得好处。你去看信主的以神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都是富裕的国家，你越放手你越得着，就像我们一放手的时候神就给你了，所以我就抓着你就抓那一块而已。所以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从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稍微往后，因为我们第一个月的主题的话是蒙恩罪人的生命，然后第二个月的话二月份的话是蒙爱儿女的生命，我们还往后拖一下子，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后边还有一个这个 retreat，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要儿女在家里边这种尾声。这些既然我们是儿女的话就不是外人，那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去通过做事情然后行出来的，去体现出我们的信仰。 所以说我们的主题的话，现在就说到了今天的话是还是就是蒙爱儿女的生命。那个蒙爱的话，大家想到说哦，蒙爱 OK， 那就神的爱要什么给什么，事实的结果不一定。神的爱，天父的爱和管教是有些时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些时候是不能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说有一种爱叫管教的爱，是经常是在里头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天父的爱和管教，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天父在那个心意，那我们当如何回应，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三点，这是根据经文出来的，就是这个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3-5-13节，就说神的儿女必然受管教，这是一个记号，无论从天父还是从儿女。然后呢，这个管教的过程是一个什么过程，你觉得好受不好受？肯定不好受，被管教嘛。然后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何回应这个天父的管教，天父的爱？因此我们从这里边去反思我们对天父的这个爱和管教如何去认识，如何去回应。就这样我们在这圣经里边扎根，基督里边扎根，我们才能长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知道我们是侍立在你的面前，主你就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能够认识你。我们知道我们这样一些的举动，一些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的唱诗歌，我们的这样的听讲道等等，这些的具体的过程都是你在行那奇妙事情的一个过程，都有你的美意，但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主你就在成全，主你就来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听的让我们顺服你，我作为一个讲的，主我在你面前下拜，求你来使用，愿你的荣耀在地方来彰显。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就说这个一点一点的看经文的话，我们刚才说就是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讲到信心，到十二章的话就讲到了说这个主的一些爱和管教，我们会看到这个上下文。首先我们谈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总结一下，我把它稍微总结一下，神的爱我们看了两段经文，然后就知道说神的他不管你觉得怎么样理解上帝，但是他的心意是这样子的，圣经里边这么讲，让我们一起来读。好，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第一个给的是什么呢？上下文是给的是圣灵。第二个给是把他儿子给了，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给了两位。这时你会发现神的爱就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那他所有的一切难道不白白的给我们吗？这是他的动机，虽然我们这个很大的概念，那到底他给我什么？但是的确这位天父就是的确是这样子的，这个耶稣就是这样的爱。那通常我就把他天父的爱分成三种形式，这个比较主观，因为天父的爱很多种方式，就是说为了简单起见的话，我就有保护眼中同人的爱，搅动拥潮的爱，管教的爱。等我有机会我们看看哪个主题有关的话，我一定会讲这个，因为的确我们是要把它展开。这个经节的话是在申命记第32章10-11节，这个耶和华在遇见他，就是遇见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现在遇到我们，以色列是他跟他立约的一特子民，我们是借着新约是真以色列人，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是为奴的，然后被惊吓，然后被送很多捆绑的地方， 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这个比喻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眼珠子呀宝贵着呢，一点沙子都扔不进去，然后呢别人一弄你会很敏感，其他你是脚后跟打两下，这个头发掉两下掉两下没关系，你就踩两下没关系。这个眼睛是不一样的，一点睫毛进去都很难受，就是神保护的那个精准。就像达尔文说，当我看到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就会心中就会想到上帝等等。这个原文是这不对，就是找到人的眼睛这个精密。因此上帝的一种爱是一种保护眼中瞳仁的爱，是那种就是保护，就是爱，就是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就是爱他，这个就是非常小心非常细节。但是呢他后边十一节说，又如角鹰搅动鹰巢窝，在雏鹰衣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个爱是搅动鹰巢的爱，就是那个小鹰啊，在里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喂你吃啊，给你保暖啊，什么都保护你啊，我要让你远离危险呀。但是这个鹰长到一定程度来说的话，他就把它拱出去了，然后在悬崖底下哇就往下掉，然后快要摔死的时候，这然后那个老鹰的哗下去，一看展翅把那个小鹰拖在这个肩膀上。为什么一直在训练它？就是一个训练的爱，搅动鹰巢。我不知道你有可能你现在经历也是搅动鹰巢的爱。第三个就是管教的爱，管教的爱与罪有直接关系。那个第二个是让他去经历风雨的时候，让他长大，让他成熟。他不一定是他又犯了什么罪，而是就是要经历这些泥泞。今天我们看的是管教的爱，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很明显是罪与罪直接相关，我们后面看到。所以说今天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管教的爱，管教的爱的话就说这个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经文第六节第七节一到第八节。那这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经文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然后凡鞭打凡又鞭打凡受难的孩子儿子，这个凡的话是哦，没有例外。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这一段经文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管教是天父爱的一个记号，没有一个父亲不管教自己儿子的，是不可能的。管教就是做父亲的爱的一个记号，如果没有管教就不是父亲。这是他在讲这个，就是说你既然作为父亲就必须管教，这是父亲爱的一个记号之一。第二个，作为从儿女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儿女从来没有被管教过，那么他就不是儿女，他就是私子，他不是儿子。因此从两个方面，从父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管教是做一个父亲爱的一个标志之一，那么作为一个儿女被管教是你我作为儿女的一个记号之一。如果你我作为天父的儿女从来不接受或者没有受到过天父的管教，那可以肯定的讲，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从来没有管教过。因此从这个看到说这是一个记号，但是我们把它这个光谱拉大，上帝并不是每个人都管教的。当一些人叛逆到一定程度，或者说神拣选预定啊，这东西不知道，的确有些人是神是任凭，神没有管教。对，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一直到二十八，第一章二十八、二十一、二十八，从如果说我再往前，从十九节开始来读的话，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你在那儿没有，我在这儿有。十八节、十九节，他说人的事情啊，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边，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然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就是上帝。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但是不把他当神而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他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那些飞禽啊、走兽啊、昆虫这些偶像。然后呢，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十八节，那边讲到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故意阻挡真理的人，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情欲。二十四节，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的后果。二十六节，神任凭。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的不认识神，神就任凭。这个任凭其实很可怕的，神已经任凭 whatever， 他已经不管了，他不管教。其实在旧约这边有个例子，法老。但是法老我们读的是说神让他就是说这个心硬，其实的话说就像这个犹大卖主一样，是他自己，神是全知的基础之上才是神作为，他知道他是这样子，法老就神就任凭法老，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光谱拉大的话，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当我们叛逆到一定程度来说的话，神就任凭。 OK， 因此我们就看到说，那么作为神的儿女必须受管教，这是天父的一个责任，这是做儿女的一个义务，或者说一个特权，这是一个记号。如果没有，有没有这种不受管教的？有，就任凭。那因此我们，你要神任凭你我和我吗？还是我们欢迎接受神的管教？另外一些其他的经文的话，他说这个申命书第八章这个五到六节说，你们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敬畏他。然后新约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刚才台飞也祷告的时候提到，就说那个葡萄树跟枝子，这个真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个不结果子的怎么样？剪掉，怎么样？烧了 ，right？ 我要放在外边干了。凡那结果子怎么样？修理干净，修理干净是什么？就是管教啊。要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然后呢，后边的话就说到了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二十节，他说：“凡我凡是我所疼爱的，这是上帝讲的，这个就是要来的那个主。”他说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因此从旧约到新约到启示录，你会发现这个时间都是要管教，而且这是天父的一个心意，而且都是前面加个他所爱的，他所疼爱的。因此我们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话说，神的儿女必备受管教。因此你和我遇到神的管教不要惊诧，神没有任凭你，你遇到困难了，遇到各样的情况底下，你觉得有些东西你会在 有罪，神一定会管教你，因为他爱你，他爱你的一个标志。因此在这边一个态度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说不要惊诧，然后这是一个我们预计到的，圣经里边讲必须要有的。那现在问题说，那个管教的过程和目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管教过程和目的呢？ 就是我们看到下边的经节，就是第九节第十节那一章讲到，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有两种父亲，然后这个经文的话说，再者我们从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亲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有两种的父亲，一般我们的生身父亲，当然这个生身的父亲有没有会带着那种天父的形象，有时候会有，他这方讲的是负面的，因为生身的父亲有时候的的确确是带着随己意所管教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一个爸爸，然后下班回来，然后挺饿的，然后一进门，然后看看，哎，在他家那个小矮桌子上呀，然后放着一锅馄饨，还有点热乎，哎，他说，哎呀，很好，这个太太做的馄饨，然后舀了一碗就吃了。但正在吃的一边，就是回来就其实听见，这个他太太就是得揍他的儿子，然后呢，在屋里边一直在揍他，说他不听话，他心里说，哎，真烦，这个回来你就在家里边就打孩子。你就不会好好跟他讲嘛，就是说要讲道理，不整天打，这个太就是野蛮了吧。然后算了，不管什么，先饿了先吃完再说吧。然后就吃了两碗馄饨，挺好吃的。吃完之后啊，就上去看一看，说怎么回事，怎么就整天那个孩子打来打去的，你不知道吗？你知道我好好做了一锅馄饨，他就会往馄饨尿一泡尿。然后呢，这个爸爸会怎么样？哎，平常说刚开始说跟他太太讲说啊，这个什么，这个要讲道理呀。他说跟他太太说，你歇会儿，我接着揍。他为什么他没有接着揍？因为你想想，吃了两碗呢，小孩那也是尿啊，这怎么办呢？你想想，他牵扯到自己的利益了。有时候是随己意管教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父母有时候是的确是带着罪性，他们的管教是带着自私，带着一些的成分在里边。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管教我们，我们说不好的话是两种极端带摆动，或者是带其中一个叫溺爱，说我待会儿你要什么就给你，说我就是你别打扰我就好了，我现在困了，哎呀我准备讲章，我待会儿行看看可以不可以玩游戏，可以玩，可以吃躺闲，哎呀管你呢，哎呀就是你这不要打扰我就可以了，溺爱。哎，突然发现有些时候，哎，我现在今天这个失了面子，说我张牧师，你知道你儿子在学校在教会里边，你知道调皮，你知道吧？啊，调皮回家就揍他，就来严厉的了。然后呢，有些时候就在两个极端在摆动，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放羊啊，我待会儿你干什么都可以，溺爱。有些时候就是严厉的，就是不像话，然后就在两边在摆。你会发现有些时候那些教育不是很好的孩子通常是在两边，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恨的时候恨得死去活来，同时带着孩子，因此这个孩子他就不知道说你这个人什么时候就会这一面，什么时候是那一面，因此他对他心目当中就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小孩子在父母的面前他知道说他不会意识到说这个爸爸妈妈是从来不会把他的爱撤走，就像天父无论什么情况底下你是他的儿女，他不会把这个爱撤走，他管教你也是管教你，但那个爱是大背景，他不会走，你会觉得这种安全感，像大卫一样，我宁愿把我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边，我不要放在人的手里边。现在就像说我们现在遇到事情的话，你想到哪里去避难？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找人你会出问题的，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父母和孩子，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因此到神的面前。所以说这是生身之父跟这个他的一些特点。那天父呢，万灵之父，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心思意念高过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既然爱我们，而且他的爱有时候是那种爱眼中瞳人那种，就是给，就是怜悯，就是恩典， 有些时候是搅动拥潮，有些时候是管教，但不管怎么样，他的动机这边讲了，第十节是要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他的动机。因此当我们不怀疑天父这样一个管教的动机的时候，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就敢放手。但是我们生身的父亲有些时候带着自私，带着随己意管教我们，因此这两个形成对比。那么现在这是我们看到这两个这段经文的这个两种的父亲。下面我们就接着看说管教这个过程和目的里边第二点是管教这个过程是难受的，而且但是结果是美好的，就是第十一节说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这个不觉得快乐是双方面的，你觉得当你受苦的时候天父难道说他快乐吗？不会的。如果你做过父母的，当你惩罚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不快乐，你一样受苦。我记得以前苏永龙牧师他在讲到说他的爸爸在惩罚他们的时候，然后呢打孩子一下爸爸就打自己一下，然后打同样的力度拿尺子打手，打孩子一下打自己一下，打孩子一下打自己一下。其实天父也同样看到我们在苦中在最终受苦的时候，其实天父其实他很难受，因为他爱你。就像我们的孩子，如果看到说孩子你都这样了你还这么应着景象，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打骂孩子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哭。这是我们家老大叛逆的时候他悔改的一个表跟我讲的，说爸爸当我看到你，就是说我真的那时候揍过他，然后呢这个从他房间出来之后我到那个书房，那个门可能有忘了全关，他看到我在那一方你说流眼泪的时候，他那个觉得哇这一个这么大个人为什么为了这个事情而这么的悲伤。后来我又祷告完了之后跟他道歉，这些的话其实我要说什么，就是说没有人觉得快乐，这个快乐千万不要觉得你是神的儿女受管教你不快乐，天父同样为你而悲伤。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但是要不要继续管教，要不要继续有些时候揍屁股，要。但是我说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在美国要揍要小心。总而言之要去管教，因为什么？因为不管教将来他会走歪路，天父不管教就不经过这些历练就结不出那平安的果子，就是神的义，就是好，就是一个长大成熟，就是前面讲到那个圣洁，就是益处，就是我们在里边去就要去经历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学了教训。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天父的心意，万灵之父的心意。因此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管教的过程和目的，我们看到两种父亲，我们看到说这个过程很难受，管教的人天父很难受，被管教的儿女也同样难受，但是为了那个结果，就是前面那个看到的结果愁苦，但是那平安的果子一定会结出来。我们要有坚韧，没有稳定。因此我们后边会看到说我们应该对待这个有这个结果这个目的有这个动机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应的态度，这是我们那个基础，为什么我们后边会那样的回应。第三点，神儿女回应的态度，这我们有两个小点。第一个就是不轻看，要看到本质，为什么天父在管教。第二个，不要灰心，要重新得力。这个经文的话，我们首先来这个看这个，不要不轻看，看到本质。这是第五节告诉我们的。第五节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是让我们看到说不可轻看。那不可轻看，为什么不可轻看？ 这就提到了我们前面读的第五节，你去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提到了罪的事情，就说我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就是因为有罪在里头。我们要去看到说这个管教的背后是我们有些地方做得不好，要看到那个本质，而不是一直盯着那个痛苦的本身。那个乔瑞说，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放下刚才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然后去钉钉耶稣。后边讲第三节，那忍受罪人的这个罪人这样顶撞的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因此也不要灰心。你们与罪恶，特别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一点其实的话，我们看到管教的话，就是我们罪被炼净的过程。我们有些东西需要被神对付，否则我们一直在罪中打滚出不来。表面上有时候我们的受苦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听过这个例子，就一个人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有人拿一把刀，但是在美国没人拿刀，都拿枪了，可能拿把刀，就像拿把刀在中国吧，然后拿把刀顶着你的腰说给钱，这个不给的话，怎么白刀的进去横刀的出来，你当然你要掏钱嘛，是不是？还一个呢，你当然你愿意不愿意给他，当然不愿意给他。还一种呢，就是你到了某个地方，然后某个人告诉你说，我要在你地方有动刀，而且你要掏钱，你还得签字，杀死不关我的事儿。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医院。当你做手术的时候，他在你身上动刀，然后呢你还得掏钱，而且你得签字说免责，出问题不关我的事儿，你还提前还得预约，还得早早的到那地方，然后让你躺下你得躺下，让你干什么你得干什么，哎，你那么的顺服啊，也是动刀，也是要流血，也是要，为什么？因为结果不一样，前边是伤害生命，这一个是治疗，目的是让我们健康，目的是割掉那个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去使我们这个留下的更好，除掉那些罪。因此同一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都是动刀，你都是让你掏钱，你那么甘心乐意，为什么？因为你有智慧啊，因为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因此让我们看到说，之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本质。如果说我们看到管教的背后是罪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愿意，否则我们就出不来。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在家最小，很自私，然后呢也不会干活，后来就是说这个信仰方面的话，就是有入党，然后呢就是这个投机专营这些都会，因为大学里边就那样子，到今天做一个传道人，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说这个刘志雄长老的一句话，被神管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很难受。当然我今天不会展开讲，让我在神面前降服下来。我那时读完美国的神学院，告诉全世界说，我出来了，我要去为神国做一件大事情。其实一直到正道神学院说，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不过是个蒙的罪人，然后神就把我一下咔嚓外边那个壳给压碎，自傲自怜 whatever。 另外的话说，金钱的话也是神管教，就是有些东西的话，就是给你很多的一些的试探。我特别是在美国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账户里多了很多钱，然后你当然可以拿走花掉，还不止一次，很大的事。那时候我缺钱呐，五块钱都是钱呐，要不要拿出来？失恋，男女关系，失恋。然后呢，我要去改我的太太，太太要改我，我们闹的哇，我就不相信，凭我改不了你。后来怎么样？神呐，服了，改不了，谁也改不了谁。包括 名，就是说那个名誉说啊，詹姆斯你必须站在台上，你必须站在照相在中间，我其实我真的不在乎，以前我可是非常在乎。你如果说这个在大学里边不叫我张老师的话，我得想想小样及格不及格，嗯，不就我说了算吗 ？Right？ 就是因为农村出来的，你敢说我农村出来的？就是那种自卑啊，上大学才穿上皮鞋那种人，你想想那是很要面子的。我觉得现在的话，至少比以前好很多。所以说，我相信神在你每个人身上都在做他奇妙的工作，其实背后都是带着罪。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神我在处于这个光景里边？包括我说我现在处的光景，为什么我有时候在想神又处于这个光景里边？神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我有神要被神所对付的罪在里头。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我在里边我当负什么责任？我待在里边我的罪性是什么？以前我在家里头掌控我太太啊，掌控的那时候都在我在打工，他那时候读博士读的，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了，就是整天开那个车又实习，基本上家里边经济大权，然后租房子，这种都是我，都是带带身炫，都是我，那我不可以掌控的。他买个午饭都不得有钱，我现在想想真的好邪恶。为什么我要掌控他？为什么让他听我的，让他要按照我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后来怎么样？后来我发现 ，no。我要跟神同工，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这样子那样子，因此当我放手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手去改变事情。这都是这环境都是神允许的临到我们。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的环境，我相信你可能跟我遇到不一样，但是神使你和我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也可以负责任的讲，我觉得我比以前成熟多了，我比以前心胸宽广多了，我的婚姻比以前好太多了，我的家庭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生活在世界上靠着神，我觉得要得了自由。我跟我以前的比，我也不能跟你比，每个人的历练不一样，但是神的确管教。在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看到我自己罪的本质。别人有没有罪？别人也有罪，但是那是他跟神的关系。我只能爱心讲诚实话，对错？但是我能够改的是我自己。这是因此，不要轻看那个管教，把精力集中在你跟神的关系和你的罪上面。第二点，不要灰心，重新得力。这个过程非常的困难，前面讲了，这个不觉得快乐，觉得愁苦。但是过了那一些的话，那就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因此不要灰心。前面我们看到说第五节说，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有时候我们灰心说，我的婚姻放掉得了，就凭我不信，我有咱们就找一个矮一点的呗。我不是说我太太很高，但至少她有时候嫌我矮以前。所以说就是你会发现就干脆 give up。你会觉得哎呀算了，这传道人不做了，这样的不做了，等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哎呀，责备的时候你很难呐，爬坡嘛，你会灰心。然后这边说被责备的时候不要灰心，然后他接着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讲到说，下垂呀，发酸呐，你会觉得算了，太难了，没有盼望啊 ，no hope，hopeless。怎么会这么倒霉，摊上这么一个事情？也是这样子。但是，讲到说，又挺起来，要把自己的脚前面的道路修直了。后边那一个的话，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这个地方是使瘸子不至于走岔路，这个地方是指别人。当我们那样去做的时候呢，那些瘸子就是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因着你而跌倒了。这是指别人，我们现在不把这个重点放在别人身上，就放我们自己身上，就说我们是否有些时候会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可以保证你有，一定有。 不一定总是你有那个 moment， 你有那个那段时间或者那一点，在某个时间点或某一段时间，你会腿发酸，手下垂，无力。但是这地方讲到说，不要灰心，被神责备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就在这里边去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看到说，我没有放进去，我给大家读好了。就是说这个，在这儿其实没关系，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你的周围有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你们。就像我今天站在的地方，我这样子分享，我觉得就是一个见证。你说真实不真实，我可以告诉你是真实的。你理解到一个，你理解的真实不真实我不知道，至少我表达的我觉得是真实的，我是这么走过来的。有没有到达那个目标？还没有，神继续对我身上的罪障去对付我，我有新的东西出现，有可能。但是呢，那个焦点说，当放下个人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到我们前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那个出路。我们为什么可以不灰心？我们为什么可以不轻看？因为有耶稣，因为有一群人在你周围，我们就能去看去经历。因此有些时候不需要想太多， just do it。 有些时候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经历到神。说现在我们读这个主日学，现在读的利未记，读这样子，你会找不出，你都找不出读的含义出来了。为什么？读的目的，读的动机，你说干嘛？这样读这干嘛？ Just do it。 你读完之后呢，你会这个偏的果子就会出来了。你就是走，勇敢往前走，就是那种坚韧。就像我们学到第五级领导，当然你说我提的这道就是我们读这个教牧学博士的课程，就是很多领导，最高比较高级的领导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谦卑的个性，他能组成一个 team。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非常非常强调的，是坚韧的韧劲。不要 give up， 你确定这个方向，你会遇到困难，你勇敢的往前走，坚韧。当别人都觉得怎么走不下去的时候，你依然往前走，依着你那些人还有盼望，因为你是个领袖，你是领导，坚韧的那种的韧劲。就是我们看到说朝着耶稣去走，去经历，然后我们才经历到那种那个结果。当然有些时候说我们遇到问题的话，我们说太难了，就走不出来了。有些时候我们也提到，我记得博文讲这个讲正好用到这个经节，他用到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我没有打上去。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是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持守住，神跟你一起走。他不会给你一个环境让你冲不下去了，他一定是量过你的那种体量，那种你的承受能力，它一定是可以让你走下去的。因此我们缺的就是那种韧劲儿，那种勇敢。那后面的结果就是你走出来了就走出来了，那个门槛那就跨过去就是一片天地。因此我们就忍住，一些时候我们这样看一个管教。最后的时候我想用一个小的故事给大家来结束。在南美的话有一个部落，这个比较原始的部落，他们这个男孩子通常十四岁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成年礼。这个成年礼他们用这种方式，他们要把这个男孩子必须送到那种原始的森林里头，热带雨林里头去待一个晚上，一个漆黑的晚上。然后这个男孩子他爸爸就会给他一把长的长鹰枪，就是前面那个尖尖头那个铁的，不是那种开枪的，就是那种长鹰枪，拿着，然后呢就待一个晚上。你说他害不害怕？十四岁，你像我们十四岁初中， 我们都不舍得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出去，二十多了还都不想送出去呢，十四岁把他送那边去，然后呢，当然他非常陌生，从来没有去过，一团漆黑的地方，然后太阳落山开始，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结束，这是一个仪式，或者这是一个历练。这个年轻人的话就握那个长枪，当然他不敢睡呀，周围还不得出来什么蛇呀，什么这些动物，你的热带雨林里面这些动物很多呀，然后呢听着周围可能就叫啊，然后等等的，然后一晚上就这很警觉握那个枪，一直他害不害怕，当然他可以说哭啊，他也可以跑回家呀，但是估计能不能跑回家不知道，就是总而言之的话说那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受，然后这个磨练的话不觉得快乐，很愁苦，甚至于那个时候开始埋怨他的父亲，是埋怨这种文化，埋怨他这个家族为什么这样子，万一我就吃了怎么，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眼泪心中充满了怨恨等等。或许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神为什么不管我了，神为什么就这样子，为什么又发生我的身上，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害怕，我们就担心，很多的情绪都在里头。但是当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在不远处的一棵树后边陪着他待了一整个晚上，但是他的父亲不会让他知道。我们的天父同样，其实他知道你在受试炼，他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就像这个父亲把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子放在这个环境里边一样，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不要怀疑神在看着你，也不要怀疑神差派周围的人在看着你。你会很多抱怨，你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就那么害怕，他在痛哭的时候说在咒诅他的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在一边都听得见，他爸爸也不会出来的，因为这是规则。你可能在抱怨神，你可能在自怜，人都听得见，他不一定出现，我们周围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帮到你，但是请你相信他在旁边，他总是可以给你开条出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必须经过管教，否则就不是儿女。第二个，这个管教的过程是不觉得快乐，觉得愁苦，是磨练，但是它的结果是让你长大成熟。第三个，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管教，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当如何行？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轻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作王掌权，也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这样一位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在我们身上都有你的心意，不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处于什么的光景，主啊，你其实都在看见，你都在垂听，你也都得观察，你也同时你得行得奇妙的事情。我就再一次把每一位恭恭敬敬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全，让他们结出那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为你在他们的身上的心意就是要他们长大成熟，去承担那更重的托付，完成你在他们上的使命，去荣耀你的名。主，我们仰望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下边的话，我们